弟兄姊妹平安，好高兴今日咧可以嚟到大家嘅当中咧去正道啊！今日嘅讲道系列咧系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嘅选节咧，今次咧我哋教会选节都系非常特别嘅，因为系特别唔熟悉啊！我哋选择咗咧喺《使徒行传》后面嘅章节，系第十五章开始睇，睇到今日嘅第十七章。耶路撒冷的会议去到保罗第二次的传道旅程，今个系列来到第五讲了，记述保罗和西拉来到帖撒罗尼加传道的情况。在进入经文之前，请容让我先去交代一下当阵时的背景，讲一下《使徒行传》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。《使徒行传》是路加福音的续集，是由同一位作者编写的，是同一位，就是路加医生了。比起这些的其他书卷，路加医生选用了史记的方式去撰写，而不是用传记。传记和史记是很不同的，就是传记是凸显人物，是为了 读者更加了解人物的成长历程。但是史记呢，史记是为了记载历史事件对当阵时的人呢地方文化带来的影响。因为我们要记得，使徒行传的主角并不是彼得，也不是保罗，而是借助记载他们的事迹，透过这些人物去明白当时历史发生重要的事件。喜欢读圣经的你，关于使徒行传一定有一节是特别熟悉的了。可能上一次招姑娘来到正道呢都有覆盖到的，就是第一章八节了。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。这句呢是出现在两部书的中间，是高潮核心重要的一句，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一句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和门徒说的说话。耶稣离开不是福音的终结，而是圣灵的开始。圣灵要降临在门徒身上，是要使他们得着能力继续耶稣的传道。而继续这份的工作呢，是有一个特定的路线图的，是有先后次序。这句的说话呢都讲了，就是由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，懂得用这句的说话去做主轴，就不难发现这卷书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联系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的，就是圣灵了。使徒行走的路线、行的神迹奇事，都是由圣灵在幕后主导的。圣灵好像军师一样差遣着门徒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以不同的人物大福音传遍欧洲。就好像当阵时呢，当年占领不同的城镇的罗马帝国了，幅图画是好像海撒王一步一步这样攻陷每一个城镇，统领整个欧洲。而这里使徒行传就是用圣灵了，圣灵去藉着使徒一步一步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去到撒玛利亚，由上一章在马其顿，到今一章在帖撒罗尼加，到下一章在比利亚，一站一站将福音带到每一个不同的城市。我们带着这个背景进入今天的第一点，圣灵领军，圣言为印。来到今次的经文的第一个部分，第一节和第二节，保罗和西拉经过一些地方来到帖撒罗尼加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，一年三个安息日，根据圣经和他们辩论。保罗每去到一个城镇都有惯例的路线，就一定会去犹太会堂先。 今次保罗咧留咗三个礼拜，每个安息日咧都喺嗰度宣讲神嘅福音。保罗每每去到犹太人嘅地方去宣讲，系按照圣灵嘅律，因为福音要先到犹太全地。我哋留意到咧，喺保罗嚟到呢度之前，门徒先系留喺耶路撒冷嘅，系耶稣吩咐佢哋先留喺耶路撒冷，等待圣灵降临。我哋有冇谂过点解系耶路撒冷啊？门徒要留喺耶路撒冷，系要表示福音嘅纯正。福音由耶路撒冷系神嘅选民而出，而唔系由异端啦、异教啦、异邦啦篡改而成，系由纯正嘅犹太人见证基督嘅死同复活，从圣城耶路撒冷而出。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个是历史的事件，是发生了真实的。而第二就是由一班本身已经熟读圣经，熟读当时旧约五经、律法书、历史书的犹太人去见证，去辨认出耶稣就是基督了，就是尼赛亚。所以由一开始福音是要由耶路撒冷而出，每到一个城镇先到犹太会堂去宣讲，是一年三个安息日，根据圣经跟他们辩论。保罗不是一句话、啊、我见过，我经历过，我见过神的，信我吧。他不是只是分享个人的经验的，而是按照圣经，根据真理，根据从神而来的书卷去解释。大家记唔记得喺上一集《路加福音》最后嘅章节以马五斯嘅路啊？耶稣复活咧，去向两位嘅门徒解释圣经。本身咧呢两位门徒忧忧愁愁啊，佢哋净系见证咗耶稣嘅死，以为盼望就咁就幻灭啦，认唔出耶稣就已经复活咗，仲活生生咁企喺佢隔篱。耶稣同样的怎样帮助他们认得出呢？就是向他们解释圣经。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，他这样说，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说话都向门徒解释。那门徒听了之后的反应是怎样？他听了，他觉得耶稣和他讲解圣经的时候心里是火热的，所以用圣经人就明白了。所以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，他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作耶稣的见证。他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我们背诵的时候，我们去想象这个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常常都会以为能力是指赶鬼、讲方言、见到异象，这些很特别的异能，我们以为这些才叫能力。其实更重要的，他们得着的能力是按真理去解释圣经，根据圣经去跟他们辩论。这个很重要。在上一章我们见到邪灵都可以宣认基督的。在十六章有一个被占卜的灵附身的侍女，她用法术使她的主人发大财。他跟随着保罗就在后面喊，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。他说是救人的道路，乍听之下好像都是没什么问题，好像这个附身的女人都是帮助传讲福音。但不是，不按住真理，不解释圣经的这个的宣讲是令人走歪的。这个的灵附身的侍女为的是发财，而不是藉着圣灵解释圣经。这个是今日信息的第一点，圣灵领军，圣言为印。福音要纯正地传开，要进到人心，要领人归主，认得出基督。出师首要是要正确地解释圣经。有一个例子可以帮我们明白圣言的重要的。在新约的时代，有不少异端思想是背离圣言，以为耶稣只是一个政治犯， 以为基督不是神，只是一个天使或者是先知等等。最著名的就是诺斯底主义了，接受不到基督是神，接受不到道成肉身，亦都否认基督是死了的。诺斯底主义认为透过特别的启示、特别的知识才可以得救，而不是靠着信心。我们听完，我们又这么熟圣经，一听就会知道的了，这两样的教义都是违反了旧约以赛亚书有关尼赛亚的预言，亦都违反了旧约先知有关信心的教导。这些歪曲的宣讲是要令人堕入去，以为要用行为得救，误会了我们的神，令我们远离救恩，远离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熟读圣言，按祂的启示去认识我们的上帝，去明辨祂的心意。这个是第一点，圣灵领军，圣言为印。来到第二点，是使者带来的福音。在第二的部分，保罗解释了和说明了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人中复活。又说了，我所传给你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当中有些人听了就跟随保罗和西拉，当中有不少外邦人，即是希列人和尊贵的妇女。讲到福音，可能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各种的传福音的方法，好像三福、四律、五色珠，大家熟不熟？可能都好懂得背啊。但今天我们再试福音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保罗每去到一个地方，每一次的宣讲按照圣经的，而使徒行传也都记载，不厌其烦地重复保罗讲述福音核心的内容是什么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人中复活，而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的福音在你耳中听起来又是怎样呢？你最初听的福音，最打动你令你归信的福音，你记不记得是怎样的呢？对于当时的帖撒罗尼迦人，他们是怎样听到福音呢？当时没有网络通讯，又没有收音机，没有电视机，亦都没有电话，资讯的流通很多时都是靠人传人的，很慢，很不准确。大家可能去夏令营玩以讹传讹，都会知道人传人很不可靠，很容易出错。但当时有一种很高级又很准确的资讯传递，就是差派使者了。为了很快速和准确地去传递资讯，是领袖之间的通讯，就会传达使者了，是快的又准确的，那都是高成本。那怎样的人才可以差派使者呢？就是、很有面头目的这些领袖、将军、君王，因为差派人是很高成本的，亦都有咁上下位份的人才差得喐使者的。就好比国与国之间就会差派使者啦、信差啦，在人和神之间就会差派天使啦、先知啦。其实我们细思，我们在现代就算科技发达，都会有些时候差派人、差派使者去传达信息的。大家想不想到是什么情况啊？在重要的场合、重要的人、重要的信息，就好像过大礼一样，因为成婚的对象很重要，你的心意都很重要，很想准确地传递那种希望的意愿，就会差派人连同自己亲自去到对方那里去表达自己的心意。而神看人都是这么重要的，看福音都是很重要，需要清楚传达的信息。所以今天差派他的使者保罗，连同他的本人圣灵，去解释清楚信息的内容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人中复活，而耶稣就是基督。 这个的信息很需要很高的准确度，因为信息不是常理可以接受到，稍一不慎就很容易传错的了。那我们看清楚福音有哪三样东西很容易传错了。第一就是基督是拯救者，是众望所归的盼望，是得胜者来的。不过这个的得胜者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必须受害，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，因为人的罪已经去到没有弯转的地步，连律法的指引、神的启示都不能够帮助人去回转。人硬着颈项见到耶稣不是按照人的期望去做，不是按照人以为要复兴以色列国，见到耶稣威胁到领袖的权势，人就将他杀了。这份的罪你和我都有份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只是愿意见到自己的心意，不是愿意见到神的心意。想心想事成，事事信心，只为忠心。但基督耶稣甘愿为了你和我们的罪去死，在你和我都未知道自己得罪神之前，在我们迷失在世俗的追求之前，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舍命的代价。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经常都很难去明白亦都很容易传错的信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他已经复活了。这个人他复活，这一份舍命的爱是从神而来，为我们死了又胜过死亡。这一份爱是不可思议，很难明白，人很难理解。有哪个可以在 对方得罪自己的时候就先去选择原谅呢？有哪个可以为杀了自己的人去舍命呢？在罗马书五章这样说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的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。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，是神的儿子，在他身上我们有重生，有生命的盼望。神因为爱为我们舍命，让我们重新有自由去选择，不再去受欲望的捆绑，不是再去随从自己的心意而活，不再筹谋自己的利益，而是可以学效耶稣一样活出有爱的生命，以神为中心。而第三个呢，我们很容易传错的，就是这个的信息除了给神的选民犹太选民之外，就是都是给非犹太人的，即全世界听到这个信息的人都有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福音的内容父神很紧张很重视，特意差派人去跟你说，因为这个是唯一得救拯救的途径。神不愿意你不知道，昔日他差派使徒保罗，到今日他依然呼召一代又一代的仆人，将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人，传递给神非常之看重的人。这个是第二点，使者带来的福音。去到最后一点，就是颠覆了谁的世界呢？去到最后的部分，福音被宣讲，但是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就窒到了，他聚集了不同的使者流民，煽动全城的人，想要去捉拿保罗和西拉。而他们的指控就是说，这些搅乱天下的人来到这里了，耶稣竟然收留他们，这些人都是违背凯撒的命令，说另有一个王耶稣。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反应是怎样？他们心里窒到，窒到很多人归主，不再听他们讲课，因为这些犹太人本身是在会堂里跟人讲课的。直到跟我们刚才讲的罪不谋而合，就是只见自己的心意 不见神的心意，见到事情不利自己，不如自己的愿，就发动攻击了。他们形容保罗和西拉是搞乱天下的人，英文是 These men who have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。 他们形容神差遣的使者是将世界调转的人。他们的指控和当年犹太的宗教领袖对耶稣作出的指控都差不多。他说他们另立了一个王，说传福音的人是反政权分子，要灭他们声，就用政治的罪名去指控他们。其实他们这样说，正正就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觉得凯撒是他们的王，他们心目中其实只有一个王，就是他们自己。他们看圣言，看信仰，是神，看神，看所有东西都是增强自己影响力的法门。所以当会堂里面的人不再听他们的说话，不再按他们的心意去解释他们眼中所谓的圣经，见到保罗带人去归主，动摇了他们的权势，就窒到了。当人不再听他们的说话，改听神的说话的时候，就窒到了。所以从来这些人都是自以为王的。弟兄姊妹，福音来到当然是要带来颠覆，但是就不是好像这些心里嫉妒的人说是反政权。福音真正要颠覆的是你的世界，颠覆你自以为王、自我中心的世界。在希伯来书四章这样说，他这样形容神的道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加锋利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明辨。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显露，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，我们必须向他交账。就好像我们第一点所说，圣言是大有能力，神的话不单单是向我们启示耶稣就是主，是祂成就了救恩。圣言更加重要的是显明我们心意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比起一切两刃的剑更加锋利，剖开我们最底层的心思。这些本来在神面前其实都没什么可以隐藏，神的说话是要求我们在神面前降服，放低我们自以为王的生命，颠覆我们的世界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就一定不会窒到那些忠心事主的人，反而会为到人去认识神而喜乐。最后呢，我想分享一个例子去加深大家的印象。记得呢，我在中学的时期呢，很期待每次的圣诞节都可以跟着敬拜队一起去报佳音的。有一次呢，我同学校的团契就组了一队 小队人，就很少人的，就是五个人加一支吉他，就出队就去报佳音了。虽然呢我们人少少，年纪轻轻，不过心里都很火热的，很希望呢藉着今次的圣诞节期好好地把握这个报佳音、传福音的机会，希望街上面的人呢听到圣诗都有机会去认识基督是哪个。我们呢很早未吃饭就去到 时代广场了，因为要霸个好位，霸了个好位我们就开始唱圣诞歌了。不过呢我们又没什么设备，人微声薄，只有五个人，我们唱第一首、第二首反应都是很零星的。过了没多久呢，就有一队比我们更加强壮的队伍就出现了在我们附近了。人强马壮，穿着队 T 红色的，四五十人，声势很大，又带着各样的设备，有非洲鼓，又有行动钢琴，两支吉他。他们第一首普世欢腾已经盖过了我们的声音，未等到第一首唱完，他们身边已经围住了很多很多的观众。 咁佢哋都好有策略嘅喎，唔係淨係得敬拜隊啊，仲有一隊嘅報道小隊啊，咁啊就會跟住嗰啲觀眾咧去向佢哋傳福音啦。我今日咧依然印象好深刻嘅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係我哋嗰隊五人小隊，你有咩感受啊？我記得咧，當年團長咧同我哋講咗好幾次，一年講咗好幾次，佢話。我哋都是为神服侍，要为着有人有机会听闻福音而喜乐，要为到同有心智侍奉的人而欢喜。我们是哪个根本不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愿我们都有这样的胸怀，有这样的目光，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王。既然是这样，愿我们今天都一起去立志，再一次去宣认基督是你生命的王，再一次让他成为你首要爱降服的对象，无论在你家里面，在你的职场里面，还是你在你服侍的岗位里面，都是这样。让我们一起去祈祷。亲爱主，感谢你赐下圣言，让我们可以正确地去认识你，感谢你看重我们，看重我们得救的位份，亲自差派一代又一代的使徒，叫我们听得清楚又接得实，接得实你给我们的大爱。主，愿我们今天重新向你立志，立志放低自以为王的想法，容让你颠覆我们的世界，做我们生命的王。以上祈祷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